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兄弟姐妹平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复活期第三主日，弥撒主题是传播信仰是教会的主要使命。主耶稣战胜死亡而复活了，带给我们永生的希望。我们是中国十多亿人口中的幸运儿，能有机会比我们其他同胞早些接受信仰，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精神财产，还能向往来世不生不死、永恒灵性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信仰，将天主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也与周遭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。尤其自从40年前在梵蒂冈举行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，教会大大的鼓励教友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。教友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仰，还要更积极主动的让周围的人一起共享天父的大爱。我们因着洗礼而接受的使命，更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福音生活出来，在世俗的各个层面见证我们的信仰，邀请人们加入迈向天国的旅程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
我要在山顶喊叫，
我要全世界都知道，
救主的爱已领导我，我要
天主，求你使我们日常生活在喜乐中，因为你恢复我们青春的朝夕，我们今天重获义子的荣耀。求你也使我们满怀庆幸和确实的希望，等待肉身的复活与光辉日子的来临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门徒因为勇敢地宣扬福音而被捕捉到监牢时，但是他们不怕大司祭的阻挡跟命令，并且很高兴地继续传扬福音。这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计一切为传扬耶稣所带来的福音，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共读《中途大事录》第五章27-32节。他们把中途领来之后，叫他们站在公议会中，大司祭便审问他们说：我们曾严厉命令你们不可用这名字施教，你们看，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，你们是有意把这人的血引到我们身上来啊。伯多禄和宗徒们回答说：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，我们祖先的天主复活了，你们下毒手悬在木架上的耶稣，天主以右手举扬了他，叫他做首领和救主，为赐给以色列人悔改和罪赦。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，并且天主给那些服从他的人所赏的圣神也为此事作证。40-41节。他们遂把宗徒们叫来鞭打了以后，命令他们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字讲道，遂释放了他们。他们喜喜欢欢地由公议会遣出来，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言。
上主，我瞻仰你，因为你救拔了我。上主，我瞻仰你，因为你救拔了我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若望宗徒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复活是多么的光辉荣耀，而又充满威能。我们在面对传扬福音工作所带来的困难时，我们相信，当最后地上所有的人接受信仰之后，都会同声歌颂赞美上主和被宰杀的代罪羔羊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若望默示录第五章11-14节。我又看见且听见，在宝座、活物和长老的四周，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，大声喊说：被宰杀的羔羊，堪享全能、富裕、智慧、勇毅、尊威、光荣和赞颂。此后，我又听见一切受造物，即天上、地上、地下和海中的万物都说，愿赞颂、尊威、光荣和权力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，至于无穷之事。那四个活物就答说，阿们。长老们遂俯伏朝拜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言。
今天的福音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在一个安宁的早晨，主耶稣站在湖边，以关怀的口气和他所爱的门徒们说话。然而，他们竟然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复活的师父，直到他们照着师父所指示的地方撒网，捕获丰富的鱼之后，若望宗徒才认出是耶稣，而伯铎一听到，更是毫不考虑的游回到岸上。现在，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第21章1-14节。这些事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。他是这样显现的：当西满伯多禄号称底迪摩的多莫、加里的亚加纳的纳塔尔、戴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伯多禄对他们说：我去打鱼。他们回答说：我们也同你一起去。他们便出去了，上了船，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。已经到了早晨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：孩子们，你们有些鱼吃吗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耶稣向他们说：向船右边撒网，就会捕到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因为鱼太多，竟不能拉上网来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：是主。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，他原是赤着身，就束上外衣，纵身跳入海里。其他的门徒因为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轴，坐着小船，拖着一网鱼而来。当他们上了岸，看见放着一堆炭火，上面放着鱼和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把你们刚才所打的鱼拿一些来。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来，网里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虽然这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向他们说：你们来吃早饭吧。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，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。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已是第三次。 以上是天主的圣言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复活期第三主日，我们用真爱与感应来做今天福音分享的主题。首先，我要引用一个人间天使的故事来跟大家谈一谈，看看这故事跟我们福音内容的相关性。生命是一个奥秘，我们只要输入浅浅持续的爱，就可以产生一种挽回生死边缘的一个生命。说美吉尔是一位实习护士，他在医院里面呢，有一病人一直在昏迷沉睡中间，没有一点起色。那美吉尔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杜勒斯，没有什么人来照顾他，所以美吉尔有空的时候就去握着病人的手，搓搓揉揉，并且呢不停的叫唤他的名字，或者亲切的鼓励他：“醒醒啊，今天的阳光真美哦。”美吉尔就这样子自然的关怀这位病人，一有空档就不忘去照顾他。但这位病患的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。美吉尔因为有事情就请了7天的假，当他回到医院的时候，这位病人已经不见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心中好纳闷，他一不好意思去问，以为这位杜勒斯先生已经去世了，他心中总隐藏了一份愧疚难过，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持续照顾。2年以后，在一个加油站，他奇迹似的遇见了这位杜勒斯先生。在惊喜之下，他倾听杜勒斯先生的叙述，说当他在昏迷中间的时候，感觉到有一位天使常常握着他的手跟他讲话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这位天使救回来的哦。美吉尔非常欣慰，因为他真的做了一次天使的工作。那么真爱是这么有伟大的力量。那么今天福音叙述耶稣在海边的一次显现，以及3次问伯多禄说是不是爱他，伯多禄3次都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所以我们以爱的真实价值来探讨这一篇既丰富的福音内涵。伯多禄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曾经3次否认耶稣，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故事。否认自己的老师是爱的叛逆，是足以让耶稣心碎的事情。可是天主却借着基督的死亡跟复活，赏赐给伯多禄一个宽恕的爱。这也就证实了天主的爱是仁慈、宽恕、包容、接纳等等无私的大爱。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很彰显了，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，好让世界上的人借着他而得到新的生命。真实的爱就是基督在这世间的牺牲奉献与救人的过程里面，他诠释出来什么是爱。不是我们爱的天主啊，而是天主爱了我们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。所以基督的爱的恩宠点化了伯多禄，于是他3次的向耶稣诚实的回应他内心的爱。还爱是耶稣复活的恩宠，因为是他先爱的伯多禄，回应了是爱的共鸣。唯有真实的爱才能够引发共鸣的心。你看，这是耶稣显现最先认出的，不是别人，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吗？他对伯多禄说：“是主。”为什么他会先发现呢？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曾经在晚餐中间斜靠在耶稣的身旁，在苦难的十字架底下，他站在一旁接受耶稣的遗言，照顾圣母玛利亚。在耶稣活的时候， 他已经蒙受爱的恩宠，甚至他的名称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那么在复活的信仰上，他更能体验到天主借基督的爱传递到他心里面。于是当耶稣这次显现的时候，别的门徒还没有感觉到，他已经认出来是主。这就是真爱的感应，爱的共鸣。爱的效果就是还爱，是互相的交流。这位门徒要像心电感应一样的感受到耶稣的临在，就感觉到耶稣真能的临在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我们甚而可以进一步的说，天主在基督借着爱临在在他的心中，他也借着还爱跟基督跟天主合而为一，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怀有基督复活的信念，自然就容易一瞬间就认出那位临在复活的基督。那么伯多禄对基督的爱又如何的表现出他的回应呢？他的表现是快速的行动。当伯多禄跟其他的宗徒在加勒利亚捕鱼的时候，耶稣在岸上自动地向他们说话，他们并没有认出复活的耶稣。当耶稣所爱的门徒向伯多禄说是主，那么伯多禄的反应是什么？毫不犹豫，立刻跳到海里面，急速地游到岸上去。这种行动就可以看出来，他渴望看到耶稣那份热爱的心，因为当时船离岸还有100多公尺呢。其次，耶稣在岸上已经为宗徒们准备了饼跟鱼的早餐，但他要让宗徒们有点共同参与的机会，就吩咐他们把刚捕来的鱼啊，拿一些来烤。伯多禄就立刻转身跑去把碗拉上岸来，尽快的把鱼递给耶稣。他以敏捷的反应，快速的行动来表达内心的喜悦跟对耶稣的热爱。再说，按宗徒大数的记载，宗徒们被带到公议会上的时候，大司祭审问他们说，我已经禁止你们用这个人，就是用耶稣的名啊来教导人，可是你们呢却把他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。这个时候伯多禄立刻带头反驳说，他们要听天主的命胜过听人的命。这种不畏权势、不怕受威胁的胆识跟勇气从哪里来？就是由心中挚爱耶稣而激发出来的。最后我们要提的是，今天福音提到耶稣对伯多禄说，你老了以后将伸出手来，别人替你绑上腰带，带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这番话指明伯多禄会怎样的死来观荣天主，也就是主耶稣预言伯多禄将来要为他而殉道。的确，当圣神降临以后，伯多禄中途奔走各地宣扬救主的福音。在纪元67年，他在罗马为耶稣舍命流血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事实证明他爱耶稣的诺言。与伯多禄三次的犯错，耶稣三次的宽恕，这改变了伯多禄整个的生命，以主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为诺言。耶稣进一步的是三次的叮咛，你喂养我的羊群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首届的梵蒂冈会议就引用了耶稣这句话给伯多禄这个口谕啊，来界定耶稣属意伯多禄为教会的首领，是耶稣给伯多禄的任命状，只是他将来教会该走的方向。那么有一位牧师啊，叫尤金，他在1961年在旧金山创立一个教会，他用仓库做教堂。在这教堂中间呢，他不但做主日礼拜，还设有接待舱。他 这礼拜完以后呢，就接待各色的人种跟不同信仰的人，差不多一天要供养50个。他教他在教堂的楼上还有一个小房间，收容十四位无家可归的人。那么有人就问这个尤金牧师说，为什么要接待或者留宿无家可归的人？他用什么？他用福音中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做回应。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群。”那么我们看，我们普世教会各修会的神父修女，早就在全球各地创设安老院，照顾贫困的人饮食起居，设有育幼院去照顾孤儿贫童生活，设中途之家来照顾那些流落街头的人，设少女之家啊，未婚之家来这个接待未婚怀孕的少女，我为他们心灵的参痛，还管设医院照顾病患，特别是孤苦贫穷的人，这都是教会所做的喂养主羊的工作。无畏数计的神父修女为这些工作做了终身的奉献，把异国的故乡当作自己的故乡，只为牧养待捕的羊群。那么这些俯首可以看到的牧者真爱的事迹，我们随时可见，都给我们树立了爱人的精神的榜样。爱主就是要喂养主基督的小羊。圣若望说，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天主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要爱近人，就是需要帮助的人。那么综合起来说，最容易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周围的亲人跟邻居的友人，只要我们用点心，就可以释放出关怀跟帮助。如果我们用很开明的沟通的方式启发我们的孩子，让他懂得爱，懂得正义跟感恩，用尊敬跟感激的心去陪伴我们的长辈，让他们有尊严跟满足的精神生活，不担心饮食的欠缺，那么随时关心亲友的生活等等，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事。这就是为主为羊的工作。简单的说啊，只要全心付出爱，就是改变人生一个大的力量。谈了许多真爱跟反应的事情，再回到巴多禄身上，他是一只火凤凰一样，留给人一种高贵卓越耀眼的感觉。我们传说火凤凰是生在炼狱里面，它经过火焰的历练，烈火的试探，那么在烈火中间成长，然后呢冲出火口，抖落了火星，展翅高飞，是一种脱俗的神鸟。巴多禄的一生就在磨练的炼狱中成长，由爱而完成耶稣交付的使命。他从错误中重新创造自己，留给世人追随耶稣最好的榜样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谈到传福音，首先想到向还未信教的朋友传教，这完全是正确的。但是也有不少的教友对福音的认识不够，也还不了解所信的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要信天主教？如何能做个更好的教友，以至于不敢向别人传教？所以我们除了弥撒之外，还要尽量的吸收教会的道理，这样才能够向别人说明我们的信仰，达到传福音的效果。如果还有机会买到或借到有关信仰的书籍来看，也是增进自己灵修的好方法。此外，传福音最好的办法是以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来为主耶稣作证。比如说，教友家庭应该是和和气气，父慈子孝，夫妇相亲相爱，和邻居们和睦相处，常常扶助弱小贫苦的人们，使别人看出我们多少有些和一般人不一样，进一步才会接受我们和他们分享爱和希望的福音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以他复活的光 光照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愿天主降福我们。
白夜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手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饮酒祝福在我心房。